平安，
平安，
谢谢啊、教会啊、他就邀请我来这里，和你们一起敬拜神，并且分享神的话啊。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啊，我都为你们祷告啊。真是，你们教会是神在这里啊，兴起一个教会啊，为神使用，让弟兄姐妹在主里头能够。真是彼此相爱啊，常常有祷告会，这一点我是很为你们高兴，并且你们都有主入学啊，表示弟兄姐妹们真是在主里头啊，同心兴旺神的道啊，来传福音。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神试验亚伯拉罕啊，就是亚伯拉罕啊。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呢，在圣经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上帝为了拯救人类，在大概今天离开今天四千年前，大约四千年前，在这个人类都不认识真神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人类有信仰有宗教，但却找不到真神。上帝为了要拯救全世界的人能够认识他，跟随他，使人类从神找到真理而蒙福的时候，他第一个启示的人就是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这个人是可以说是我们今天信仰的始祖，因为上帝拣选亚伯拉罕说，你从拜偶像的家庭里头出来，往我要带领你去的地方，你只要信靠我，跟随我，我要使用你，让你的后代就很多，并且要让世界的万国万族因为你蒙福。意思说，世界上万国万民要因着你的信仰，你找到这个真神，后来的人会越来越多跟你信同样一位神。并且神说，我要你对你个人的祝福是，我要给你个国家，要给你后代很多。果然神是实现了，对不对？从亚伯拉罕后来神赐给他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并且不止这样，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所信的这位神果然后来成为很多信仰的同一个信人，从他出来，包括我们今天基督徒所信的这位上帝，就是耶和华，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不止这样，上帝为了拯救人类，从亚伯拉罕的后代生出了一位，就是主耶稣，就是我们信的基督教的创始的主耶稣。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是上帝为了人真正认识真神，最后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了肉体，从亚伯拉罕后代生到世上来，使得我们人可以真正认识这位真神。所以他是我们信心的始祖。但弟兄姐妹，你会发觉亚伯拉罕虽然是一个信心的始祖，但他的信心是经过很多试炼的。换句话说，在他的生活里头，常常有些东西是挑战他对上帝的信心的考验的困难而试炼，而他信心才慢慢成熟的啊。好比说，如果你了解创世纪，我知道你们教会呢从前也查考主日学，查考创世纪。你看亚伯拉罕，他神叫他离开他的家乡跟随他的时候，他还没有后代，没有后裔，而上帝说，嘿，你只要跟随我，我要让你后裔很多。那时候他几岁啊，弟兄姐妹们？75岁啊，这是不容易的考验，对不对？75岁的人还能生什么后代啊？啊，并且后裔很多啊，这是很难相信。他跟着去了，啊，不止这样，亚伯拉罕虽然跟随神，他的生活、人生里头有很多遭遇都是很困难的。好比说，他后来离开他的家乡，到今天的以色列，就是迦南地这一块，哎，他也碰到困难，碰到饥荒，他碰到打仗啊，你看他碰到，甚至于他到90岁、90几岁都没有后裔，都没有生出孩子来。后来他等不及，他的太太呢 啊，就叫他说你去娶个小老婆，埃及的小老婆，下嫁，帮我生个孩子吧。结果造成家庭分裂啊！你看，一样有困难。但是我觉得亚伯拉罕最大的试验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上帝试验亚伯拉罕这段经文。这个试验大家读了也很不容易啊。上帝说，你去把你的孩子献给我当燔祭，献给我啊。燔祭是什么呢？就是古代的人很多种族对为向神表示对神的爱慕，对神的一种认罪，并且把自己重新再跟神调整很好，把自己献给神，说我要信你，我要侍奉你的一种表达，心里的一种礼物。那么献燔祭通常都是拿动物，拿牛羊，然后整只烧了，然后献给神。但是这里上帝说，亚伯拉罕，你去把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指示的山上献为燔祭。哎呀，这真是很难，对不对？谁会这样的考验呢？所以呢，当我们要从这个上帝试验亚伯拉罕这个记载来学习到底上帝在跟我们讲什么话的时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应用，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神的时候，我首先呢要跟大家讲，这个试验是很不容易的，并且这个试验我觉得给基督徒带来很多的困惑啊。有几个困惑，好比说，哎，神为什么要考验人呢？神不是爱我，这给我礼物就好了，神就爱我，就为什么要给我困难考验呢？这么大的困难啊，这个还比较容易一点啊，因为我们如果你比较了解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信心对神的相信信靠经过考验之后，我们会更加的成熟，对不对？这个容易，这个不同的信仰都有这种教导啊。中国人也会讲天将大任于斯人，必须怎么样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所以这个可以了解，因为我们人呢通常来讲都有惰性，我们天生都有一些这个顺从自己的一些肉体的这种这种软弱，所以他必须训练我们到一个地步，为了要被上帝使用。如果中国人不认识上帝，为了我要在这个世界能够建立伟大的工业我必须要被训练这没什么对神也一样，圣经同样，我们基督徒如果上帝要改变我们，要使用我们，并且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加成熟，他必须经过试验，允许试验所以雅各书你们都知道，新约一章二到四节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会越来越有忍耐的个性，忍耐呢要让他做到底，使你们能够成熟完全毫无缺失。所以这我们可以了解新约彼得前书一章也这样讲，他说我们信心被试验的时候，越来就像那被金子被火炼过一样，越来越纯。我们对神的那种相信呢，就越来越纯，没有呢模棱两可了，不会呢又信神又信自己，又会信别的，我们会越专一。那么这样的，在永恒里头，我们得到神的赞美、称赞。荣耀跟尊贵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这一点可以了解。但是比较难了解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怎么样神会考验人到这么困难的考验呢？你看没有，神说你去把你的儿子拿到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是哪里呢？就是今天以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盖的地方。所以等一下你们了解，上帝说亚伯拉罕，你把你的儿子当作燔祭献给我，带到摩利亚山，就是今天圣殿盖的地方，以色列圣殿我去过盖的地方，你把它当燔祭，像牛羊一样宰杀给我。这一点一般人就会很起反感，怎么神会向 外邦人呢、啊，如果你仔细看那个电影啊，所有的很多信仰宗教，你去看那个印第安人也好，看蒙古人也好，我看过这个成吉思汗，前天我看过这个成吉思汗，还有把人烧着献给神的，你看没有？世界上所有的信仰，很多那种不认识真神的人，他们为了要像表达对神的信靠、神的爱慕，或者是敬畏神，或者是说我如果有罪，我要求神赦免我的时候，他们会献上礼物。那世上有很多宗教，他们献的礼物就是用婴孩、用人，为了表示自己对神的那种敬畏，他把它烧得像野蛮人一样。哎，你说我们基督的信仰怎么会跟别的这种啊印第安人的宗教了，或者是一些原始宗教，所有的原始宗教都有这种把人宰杀献给神，为了代表说我对神的惧怕、的敬畏、的恭敬啊，把人宰杀。怎么我们基督教也会这样做了？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信仰怎么那么奇怪啊？这本圣经到底还可信不可信呢？的确，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多人会起反感的。不过呢，弟兄姐妹啊，这个等一下我要解释，圣经里只有一次这样做，并且这一次做了也没有真正让亚伯拉罕最后把他孩子献给神，对不对？最后上帝阻止了他，当亚伯拉罕准备把他的儿子用刀把他杀死献给神的时候，神说不可以。所以上帝有他的目的，所以这个试验呢是圣经中唯一做起来好像当初的人觉得好像跟世界野蛮人做的一样，但我们可以发觉上帝并没有最后并没有亚伯拉罕做，并且上帝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等一下我要才会解释。所以让我们不要先对这个我们这本圣经有点怀疑，是不是跟一些原始宗教一样？不，上帝有特别的目的对这个事，并且是唯一的圣经唯一的一次。第三个，这里还有很多人会对圣经产生怀疑，就是说我们所信的神不是无所不知吗？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所想的将来的事上帝都知道，可是这一段经文记载好像说上帝经过试验亚伯拉罕以后才知道亚伯拉罕这时候对他有很大的信心啊！你们看看这个经文啊，是在十二节，当亚伯拉罕准备把以撒杀死献给神的时候，天使就向他显现。十二节，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上帝的意思，亚伯拉罕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杀！我现在终于知道你是信我的、爱我的啊！因为你连你孩子都不要，好像上帝要经过考验才知道亚伯拉罕这么好啊，才可以使用。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是要使用他去宣扬他的名，借着他对神的跟随信心的榜样，使得他的后代还有后来的，包括基督徒、包括犹太人都上信这位耶和华，就是创造宇宙的神。那么神要使用他这个人呢，他必须有大信心，好像上帝要考验之后才说啊，我现在终于知道你很有信心，对我很敬畏啊。这一点你们有没有很怀疑啊？难道上帝要经过这样才会了解我们这个人吗？不，圣经很清楚，神无所不知，对不对？他知道你这个人到底像，他知道你现在对神都有多大的信心，神也知道你现在有多成熟，他都知道，不需要经过这么的考验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切的东西在跟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都知道。诗篇139篇说，我从远处就知道你，不管你现在是躺下是起来是躺卧，我都知道你所做的，你舌头想要讲的话我都知道。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要经过亚伯拉罕试验才说我今天知道啊？这个我等一下解释。好，那到底这个试验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神对亚伯拉罕试验最后是有他的目的，我们要来清楚的，就是神要借着试验亚伯拉罕，使得他忠于信心。我刚刚讲的，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光景，信心可以更成熟，而最后可以蒙神使用。是的，神已经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大信心的人，他更加要肯定，让他信心知道他所做的是对的，信心更加的肯定成熟，最后蒙神大大使用赐福。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到底我们从亚伯拉罕这个被神试验的反应，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学习，当我们面对试验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回应。第一个，那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试验呢，有时候是像火一样，像亚伯兰这样，你看没有，圣经中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亚伯兰说，我在这里。他说，亚伯拉罕，神说第二节，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亚摩利地去，在我所指要的山，就是亚摩利山，为我献为燔祭。这是以后，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这事是指什么？这事是很难的。这个事是怎么？亚伯拉罕75岁离开家乡，到等了很久，经过很多的考验，很多的困难，到100岁的时候，到他100岁之后，才终于有生了一个孩子，就是以撒。你看，才等了25年才生的孩子，并且这个时候呢，生了孩子之后呢，他还享受这个孩子有多久了？这个孩子圣经说是童子，所以这时候亚伯拉罕大概113岁左右。如果按照犹太人呢，12、13岁大概童子，所以他的儿子以撒已经12、13岁，亚伯拉罕已经133岁，他只有这个孩子。神说你要到亚摩利山把他献给我做燔祭。上帝不断的允许试验我，给我们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信心更加的成熟，甚至于这个试验有时候是相当困难的，是像火一样。但弟兄姐妹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知道并且不要灰心。你看亚伯拉罕的这个试验是很难的哈。第一个是他独一的孩子，我刚刚已经讲了，独一的孩子是他最爱的，等了25年，100岁才生的，并且已经享受，他跟他关系很好啊。如果这个不孝子说，上帝说你去献给我，那就去算了，他就不孝子。不，这个孩子很跟他关系很好，他的父亲啊，到底你要带我去献燔祭，那个羔羊在哪里？因为他儿子不知道，以撒不知道羔羊在哪里啊，因为献燔祭一般是用牛羊的嘛，羔羊在哪里？父亲啊，很听话的。亚伯拉罕是一个神要考验，是相当难的。第二个呢，更难的是对神的认识，对他也是一种理性上的考验，对不对？上帝已经跟他讲说，我要让你有一个后裔，并且后裔是从先前讲过，从他的妻子撒拉跟他一起从家乡出来的，从你们亲自生的，而到现在只生这一个。上帝并且说从他后面后代要很多，结果如果这个死了就没有了，对吧？他只有一个儿子，如果这时候献完了，哪里后代很多？对于他来讲，对神的认识是一种矛盾，对他理性上的考验，是他独一的，他所爱的，并且等了很久才得到的。所以上帝的考验，你看故意这样讲，你在的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你看神把考验好像故意在提醒他，带着你的儿子啊，儿子已经很难，独一的唯一的，并且呢是你所爱的。哦，上帝考验是很难的，但是弟兄姐妹，上帝这个目的都是让我们信心更加的成熟，为了要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最后能够真会被他使用。 这个试验在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试验像火一样，但弟兄姐妹不要灰心。圣经给我们看到很多例子都经过这样考验的，你看看那个约伯，圣经约伯你都知道对不对？约伯圣经说那时候是一个义人，但是有一天神的试验临到他，结果了他儿子通通死掉了，他的女儿死了，他的房产也没有了，他强盗来把他的所有的事业都拿掉了，是相当大的考验。甚至一个他的朋友都怀疑他，说你是不是犯罪，你是不是有做亏心事，为什么神会这样？其实没有，一点都没有，但上帝允许这个，他也能够胜过。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当我们的火炼试验来的时候，像这么难试验来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因此以为胜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凡我们所受的试验都是我们经得起考验的，因为在我们试验的时候，上帝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千万我们不要灰心啊！圣经给我们很多这种见证人，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啊，就像圣经里头这个约伯也好，这里的亚伯兰也好，包括主耶稣自己也好，主耶稣基督你看他从天上来到世上成为人，为了引导我们认识上帝，为了代替我们成为罪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而让我们得救，战胜死亡跟罪，他受过很大的试验，他被所有被他的门徒出卖，他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他被所有信的人最后都舍弃了他，他很大的试验。但圣经说我们主耶稣仰望创始神中，他仰望前面所要得的喜乐，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当我们碰到试炼的时候，我们不要灰心，因为有许多见证人都让我们看到了，让我们摆脱我们的重担，专心的仰望上帝，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的主耶稣，因为我们将来有那最好的新天新地，那个奖赏，那个喜乐在前面。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基督徒面对像火的试验的时候，要仰望耶稣，仰望将来所得的喜乐跟赏赐，不要灰心。第二个呢，在这个试验里头呢，告诉我们当试验来的时候呢，我们选择的就是顺服神。你看亚伯拉罕真的是顺服啊，当他我想他第一次听到说，你把你所爱的你独一的儿子你带到摩利亚山上去把他献为燔祭的时候，他一定有很大的挣扎，他一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发觉亚伯拉罕他这时候他对神的信心是相当成熟的，上帝用这个来给我们一个榜样。他说第二天早上他就照神的话，你看，就第三节，亚伯兰清早起来就照神的话，背上驴驹，带着两个仆人跟儿子以撒，并且献燔祭，要把这个祭物烧了献给神，木材都准备好了，往所指示的地方去。哇，他是真的，当试炼来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神的话，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相信他，因为只有经过试验我们才会成熟，并且上帝要使用我们，一想到这个上帝的指示我们就顺服，立刻清早起来，就像那个玛利亚一样这个耶稣的母亲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单身的女孩子，上帝跟他讲说，我要让你怀孕，同你怀孕，因为上帝要拯救世人至高者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世上，要借着你的肉体生出来，你要圣灵怀孕。玛利亚一想到糟糕了，我要被人家当为一个不良少女，这还得了？要是他不顺服的话，他今天也不会被上帝使用，对不对？他顺服，他马上情愿照主的话，他一开始也是很惧怕很怀疑的，这怎么可以呢？我还没有结婚呢，怎么可以？但是你看顺服神， 我们遇到试验的时候就借着顺服，我们生命就会成熟，会跟越来越经历神，并且会蒙神使用，我们对神的信心也会成熟。所以玛利亚也是一样，不只见我们看到他，当他顺服之后呢，他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往回头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第四节？第四节，他到摩利亚山去的时候呢，到了第三天，你看第三天已经走了三天了啊！亚伯拉罕举目看见那个地方到了，那个摩利亚山不是很高，本来那个山不是很高。亚伯拉罕就对他仆人说：“你和驴在此等候，我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可以回到你们这里来。”哎，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他把仆人留在山下，不准他去啊？
他劝阻他。
对的，他把他阻拦他，他一点都不给自己没有回头的地步。我们对神的顺服一样，当我们顺服之后，有时候还是有啊很多事情，世界的事情、家庭的事，很多的事情，有时候还是来要拦阻你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不被拦阻。这是亚伯拉罕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顺服是完全的顺服，并且是照神的旨意，并且不被知道有任何拦阻的东西就把它断掉，不让他有机会。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上帝呼召我全时间服侍他的时候，我那时候一开始很大的挣扎，哎呀，我孩子还很小啊，还没有上大学，大学还没有毕业啊，这个他们的大学学费怎么样，我的退休金怎么样啊，我那时候一开始很挣扎，不过后来还是顺服，经过很多的挣扎，就照神的话就离开我的所喜爱的工作，就全时间服侍。那么后来呢，我要离开的时候，公司还给我一个机会啊，有后退路的机会，我帮你保留这个国家的安全的 clearance 啊，不好，就是national security clearance， 有这个 clearance 以后，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再回来。我那时候想想也有道理啊，这个 clearance 我留着，万一我如果去传道发觉呢，太困难了，经济有困难了，我还可以回头路，我就留着。因为后来留着就不行啊，在传道的时候就没有信心，没有胆量。后来经过一年之后，不行，把它丢掉，说你们不要了，你们 renew 说不要这个 clearance， 必须断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经历到上帝的旨意行在自己身上，让我更认识神。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并且这里呢，亚伯拉罕一个顺服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他对神本身的认识，他真的是相信神。这里有一个给我们启示，你知道吗？在罗马书有讲到，为什么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当上帝说：“你把你独一的儿子献为燔祭给我。”罗马书有一个注解，他相信怎么样？他的儿子以撒，即使他献上之后还会怎么样？复活。亚伯拉罕对上帝的相信是无所不能的神。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上帝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亚伯拉罕知道神就是神，既然他已经讲过说要给我的后裔很多，并且是借着他跟撒拉的后代，现在就有以撒。如果他真的把他叫他死了，一定将来会他复活。他对神的大能信实，他是可以相信的。今天你和我一样，我们可能有些时候试验很难，我们不明白，困难很多，我们不明白。但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美好的神，他会使万事，上帝的话说，使万事都互相效益，叫怎么样？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一句话是应用给每一个人的啊，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这句话都应用的。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那我们就可以啊，像亚伯拉罕这样能够顺。所以亚伯拉罕的顺服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功，我们基督徒碰到试验的时候也像他一样，照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能力跟话语。我们有足够的话语，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怎么样 隔绝，对不对？对基督徒，圣经讲得很清楚，不管是高的事、低的事、将来的事、现在的事、生的事、死的事，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跟神的爱隔绝。神为使万事的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然这个益处是讲的是上帝计划的益处啊，不是说哎呦这个益处让我成为百万富翁，那是你自己想要的。神讲的益处是他在造就你，在你的生命上越来越成熟，像主耶稣，并且呢在神的国度里头，你成为他的精兵，忠心的基督徒，在永恒里头，他不断的继续使用你，让你享受永恒的荣耀，被他使用这个益处啊，绝对不会讲到其他那种，那种当然也会，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益处是从神的角度，属灵的益处，神的国度的扩张的益处，造就你生命恢复向神的荣耀那种益处。上帝一定是在这边工作的，所以顺服使得我们生命就会开始成熟，得益处，最后蒙神大大使用。第三个，信心赏经过试炼之后，我们有一些赏赐是很重要的，所以记得信心经过试炼之后，我们必像火一样精炼，得神的称赞、荣耀、尊贵。你看没有？亚伯拉罕这里，我们看看第一个他的赏赐是什么？对自己就更加的认识自己了。刚刚我讲，刚才挑战过去，一开始大家有怀疑，十二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里童子身上下手，一点都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哎，上帝怎么经过试炼才知道亚伯拉罕呢？不是上帝什么都知道吗？原来这句话当讲上帝说我知道你是的时候，其实是在肯定他的意思。有时候呢，你会知道啊，有一个人呢，我终于知道你现在是一个好人。其实他是好不好人不要你讲，原来上帝是借着我说我你知道是一个好人，我的等于是给你一个肯定。上帝不是不知道亚伯拉罕，原来上帝的赏赐就是说对亚伯拉罕的一种称赞，让他终于知道自己内心是真的跟随主，跟随在一个正确的道路。试炼都使我们更知道自己，不是神为了知道来试炼我们的。你们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漂流几年，将近40年，对不对？在漂流旷野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很大的试炼？有，常常饭没得吃，所以就要等候每天早上了神降马拿下来。碰到没有水的时候，他们就埋怨了，他们就受苦了，他们就祷告了，他们就祈求了，上帝就让他们从磐石里头都有水出来，有时候给他们水泉。生命记第八章第23节把这个我们基督徒碰的试炼讲得很清楚，的目的是什么？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40年，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念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你看上帝在旷野引导你40年，苦练40年，是要使你知道你的内心如何。我们有时候不经过试炼，我们自己对神的信心的光景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对上帝是不是真信假信，信的程度如何，信的是不是有够坚定，或者是信不是说上帝要我们多大的信才接纳我们，但当然他是为了我们信心，使我们信心越成长来，他借着试炼使得我们成熟。刚刚讲了信心经过试炼就更加成熟，他让你知道你的光景，如果我这一次试验失败，神就让我知道哦，我有哪些地方还要再长进。神不会去丢弃我们，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只要悔改认罪，我们又可以继续跟随神。但我们越跟随以后，信心越成长。所以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头有很多考验的时候，都是让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光景。这就为什么他跟亚伯，现在我终于知道你是一个敬畏我的人，上帝在肯定他，他说你 真的是很爱我，很敬畏我，要不然就会知道自己内心的光景。你看这样对一个人是不是有很大的肯定，在跟随主的道路里头是不是更有信心呢、啊、只有亲自上帝来让他知道说你现在是很成熟了，你很敬畏，表示上帝说下一步我要更大的使用你，他是不是有很大的信心呢、啊、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内心的光景，这是神试验我们一个很重要给我们的赏赐，使我们更认识自己啊。苏格拉底有一次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怎么样，自己。他说人生有一个最大的功课就是怎么样，认识自己。我们生命里头如果能够认识自己，我们就知道自己的软弱在哪里，我们就会去提防，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长处，我们就会尽量使那个被发挥出来，对不对？人生最大的功课就是认识自己，因为你认识自己才可能克服自己，能够克服自己的人就可以克服像狮子一样，因为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所以上帝试验我们目的就让我们越来越晓得自己，而知道应该哪边去成长，哪边去发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赏赐。上帝说我终于肯定你，你现在知道你自己是敬畏上帝的。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试验的一个赏赐，就是最后我们被神使用，完成神的旨意。神在这个世界上在掌管世界的历史跟我们的一生将来，上帝在恢复他的国，新天新地新的国度来临，他在预备你承受那个国，将来继续跟他共同来管理，来享受他的荣耀的时候呢，他必须成就在你身上的旨意。弟兄姐妹，这里我一开始讲了，这个试验实在太难了，很多人想到为什么神会用这样的来考验人，因为上帝看得起亚伯兰，他要成就一个旨意。你们知道他要成就一个什么旨意呢？就是要借着亚伯拉罕彰显出神的爱。为什么神说亚伯兰你到摩利亚山，他在让亚伯兰，这个摩利亚山就是后来上帝要把他的儿子在那里为我们牺牲被钉十字架的地方。神要让以色列人跟我们获得，一想到亚伯兰说上亚伯兰还这么爱神，这么顺服神到一个地步，愿意把他儿子舍在听神的话，他要提醒我们，后来神也让我们看到他爱世上人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让他的儿子牺牲，为我们牺牲，在摩利亚山做那个献祭的羔羊。所以这个献祭，亚伯兰献儿子，是在预表将来有一天上帝为了爱你跟我，也愿意让他的儿子牺牲，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亚伯拉罕彰显出上帝爱人的一种光景，并且是独一的。你看我们上帝只有一个，创世以前跟他在一起的儿子主耶稣，他愿意让他在摩利亚山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这个试验的赏赐。第二个，亚伯拉罕成就神的旨意。我相信以后，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讲，以后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亚伯拉罕当初能够这样做，让我们想到上帝也是这样爱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如此爱我们，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愿意顺服神，神为了爱世人愿意把他孩子送到摩利亚山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最后第三个，这个试验的赏赐就是亚伯拉罕再度得到肯定神的祝福，神的计划。你看看，我们看看最后上帝怎么讲，其实是以前的重复。十六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弟兄姐妹，神给亚伯兰这个计划，这个应许，这是第几次了？我查了一下，至少四次了。自从他出了家乡， 七十五岁的时候，上帝已经跟他讲过这一次话。当他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当那时候他跟罗德分开的时候，上帝又给他启示说，这个地将来要给你，并且你后裔多得像沙一样。当他跟四个国在当地参与一个战争，经过试验的时候，他仍然倚靠神的时候，神也跟他巩固说，不，你一定要从你自己亲生的才是你的孩子，并且你将来后裔要像天上沙那么多一样。神不断的在巩固他。当我们每次信心经过试验的时候，我们会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会知道上帝再度肯定我们，他在我们生命的计划，成为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他在就像跟亚伯拉罕讲一样，我们会对自己更信心、更有确信。我们也知道神对我们的应许会实现，我们对神会更大的有确信，这是祝福，这是基督徒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越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对自己的信心越有确信，对我们将来神的计划我们越来越有确信，我们更加能够有得救的确信，就会结出果子来。这就是为我们要经过试验的时候要成长，因为我们就更有确信。你们看看一段经文，请你们打开，我们就要结束啊！请打开到彼得后书，彼得也是这样的勉励我们。来，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啊，第一章第五节，我读给大家听，五到十一节。你看这里，基督徒为什么信心要长进、要成长？因为最后我们更加确信啊，最后就会结果子。第五节，他说有了、啊、，OK， 精英界缘故，你们要分外的努力，看到没有？有了信心啊，已经信了耶稣了，要怎么样？加上德行了，操练我们的侍奉神德行行为。有德行要学习更加认识神的知识、学问。上帝的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怎么样？节制，克服我们自己的老我，节制我们的天生的软弱个性。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就是信心会生忍耐，就是要开始学习顺服神，忍耐，因为相信上帝是美好的，万事互相效力，忍耐，忍耐要加上怎么？开始学习更爱神，前进就是爱神。有了爱神之后呢，要加上怎么样？爱别人，爱弟兄，对不对？有了爱弟兄，要操练什么样？爱更多的人，这些都是出于对神信心加上去的。因为我知道神就是这样，所以我要学习这样子。你看，然后他说：“你有这样的会怎么样？你们若第八节很重要，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怎么样，闲懒不结果子。”我们开始基督就会结出丰盛四果的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第十节，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跟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你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基督永远的国，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这里又很重要，第十节我再讲一次，应加使你们蒙的恩召和拣选怎么样？坚定不移。亚伯拉罕这时候就是坚定不移了。为什么？上帝一召出来的时候，早就说你将来要成为大国，早就讲过了。为什么一再的讲？就是要让他不断的知道，这就是我的使命，我的坚定不移。所以他每次试验的时候，上帝就再跟他讲一次，啊，他在埃及的时候，他跟那个不是跟那个跟他侄子罗德分开的时候，他很有信心。上帝说：“嘿，你这么有信心，我以后一定要让你后裔很多。”又讲一次，他经过当地跟那当地的家人打仗，他靠着神胜利之后，很惧怕的上帝又跟他肯定：“你一定将来信了。”你看。不断的同样一句，为什么一旦讲？因为他每次经过试验成功之后，上帝就肯定说：“你这个可以用，你的继续走在我对你生命的计划吧。”他 更有知道自己的使命。我们基督徒一样，你如果基督徒以后，你每次试验都顺服神，都胜利之后呢，你就知道上帝在使用你，你就对自己在这个人生跟随主的道更有确信，更坚定不移。这就是这里所讲的，亚伯拉罕就是这样。所以这时候神再度的说，你走的是正确道，你信心很成熟，你是对的，所以我要继续这样的使用你，就这个意思而已。所以亚伯拉罕我相信更有力量，更坚定不移，他最后真的是成为信心的始祖，从他后代生出亚伯拉罕啊，他的后主耶稣的儿子从他后代降生。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所以神赐给亚伯拉罕给我们很多的功课啊。第一个，他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事业也是像火一样，但我们不要灰心，一定要仰望那主耶稣基督，那将来的喜乐，神所预备我们的。第二个，面对试验的时候，就学习顺服神，学习顺服神，知道试验对我们有很多好处，它使我们更认识自己，我们才会成长，它使我们更加的信心会坚定不移，更成熟，会更确信，更有动力跟随主，为主所使用，完成他的旨意。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为了拯救世人，你自己在那么早以前你就开始向人类启示，借着亚伯拉罕，你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跟随你，怎么样信你。是的，在他的生命里头，他经过很多的困难与考验，经过很多的疑惑，也甚至于经过像火一般的试验，但是我们看到他都能够，你是信实的。当你招他的时候，你没有一项试验是他承受不了的，因为你既然拣选呼召我们做基督徒，就像你拣选他跟随你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信心光景，你借着这个试验呢，是要我们更成熟，更认识自己，而最后我们能够完成你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被你操练的，对你真的是坚定不移，真的是能够多结果子，预备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你的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试验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许我们现在有些人是碰到很大的困难，或许是他的职业工作上，或许是他的身体疾病上，或者是他在养儿育女上，或者是在他的健康上，或是在婚姻上。主啊，你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们所经的试验无非是我们所能忍受的，因为你是信实的，必定为我们开一条路。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按着你的话顺服你，按着我们相信你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你要让我们信心经过试验之后更加的完全，毫无缺失，并且要使用我们，让我们坚定不移，多结果子。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能够顺服你，像亚伯拉罕一样，把那最爱的比起来都比不上你，因为神你是最美好的，因为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只有遵行你旨意的要永远长存。主啊，求你给我们有这样信心，也帮助我们这样的成长。这样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